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病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您收听发现无锡节目。各位听友，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无锡的荣巷文化历史街区，在那里还散落着许多清末明初时的老宅，他们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崛起的见证，也是荣巷繁荣发展的历史符号。今天我们来说说其中的无锡荣巷东邦十三号和它的主人。这是一幢带有明显西式风格的老宅，房子为砖木结构建筑，是荣悦泉，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原为三开间一背弄五灶净身，头灶净门二侧厢，天井东为长廊通向二三灶，有楼梯进入头灶楼，楼东为栏杆，凭栏俯视可见二三灶三处天井草木花圃。三灶为中式二层木结构楼，四灶为花园坯屋灶间，四灶后为天井，天井后有居一家，就是下厅堂上居室的格局。这栋房子最早的主人刚才说过叫荣悦泉，是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事业的得力帮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加入荣氏企业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电报大王。荣悦泉生于1868年，名永清，出生于无锡西郊荣巷。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电报学堂，历任清台澎电报总局总管、上海电报总局英文翻译、电话提调和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兼全国电报督办等职。我们先来说说荣悦泉的父亲荣显廷，他上承祖业，16岁时即在苏州经商，尤精会计之术，其珠算技术堪称一绝。据说荣显廷可以头顶算盘，一手扶算盘，一手拨算盘，数码报完即可算出答案，而且准确无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荣显廷遇见钢铁业发展的前景，所以前往上海开设铁号，借以起家。清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效仿京师同文馆，设立上海广方言馆，面向社会招收14岁以下的青少年入馆学习外语以及自然科学，旨在为各洋务机构输送专业人才。荣显廷身处十里洋场，深受洋务运动和西学风气之影响， 让吴锡家中六个儿子尽弃八股就学，改攻西学，特聘外籍女教师传授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其实荣显廷年事渐高，有意培养长子荣岳全继承事业。荣显廷吩咐荣岳全离西赴沪，原本打算送其出国留学，却因有人奏报朝廷为留美学生洋化甚深而未能成行。清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荣岳全按父亲的意思考入李鸿章新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首期招收学员20名，学校特聘英商大东电报公司报务员唐碧田教授通报技术，学业优良者可分派至电报局工作。作为上海电报学堂首批学生的佼佼者，荣岳全学习成绩优异，深受师长郑观英的器重。郑观英是洋务派人士，在我国早期汉字电码本方面也有特别的贡献。自摩尔斯电码在1835年发明后，一直只能用来传送英语或者以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名为《电报新书》，后由郑观英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制最早的汉字电码本。中国电报新编收录汉字的数量更多，但是其编制方法仍然以4位数字代表一个汉字。
多少苟且迷乱阴间，肆意将昨日忘却，此地空月星海悬，黄河不愿再次停歇，转山却再次跨越，不顾念旧日惨烈，江滩一派不惧并列，纪念着那家业。多少誓约，剑意如铁，洒遍神州的鲜血，三名又何人书写，铸一成全王朝永别，悬壶是朝人情念，共传长别家心血，不弃民志但求远悟，只是只共和寒缺，千军张角锋，造锋面珠霜冻，生辉复出碰，弃一路相送，轻抚旧王国，缔结热血同盟，是姿态英雄，敢献天下之潮涌，为此地战火明红，听杯造就世道大梦，再退场无疾而终，革命是下梦，诗人舞女回风，胸膛里生出誓约是火枯荣，烈士血又浓，缠满酒精心痛，乱与无弄，洋人枪声惊动，革命是沙龙，诗人舞女回风，胸膛里生出誓约是火枯荣，烈士血又浓，缠满酒精心痛，红楼传颂，感献天下之荣。
1877年， 福建巡抚丁日昌利用去台湾试事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拟定了修建电报线路的方案，并派电报学堂学生专司其事。荣月泉也在赴台工作的成员当中。荣月泉从电报学堂毕业的时候，正值中法战争，法国觊觎我领土台湾之时。经老师郑观英的举荐，荣月泉等几位上海电报学堂首期优等生被派往台湾，开辟台澎地区的电讯工作。工程于1877年8月开工，同年10月11日完工，全线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同时又在当时的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花费重金铺设了长达433里的福州至台湾的电报水线闽台海缆，同样于1887年竣工。它使台湾与大陆连通一体，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荣月泉在台湾电讯系统工作期间任领班之职，为加强军事电文的保密性，荣月泉自创中国首套汉文密码，并以出色的技术和踏实肯干的作风赢得了台湾驻军的信任。清光绪13年，年仅20岁的荣月泉升任体调，不久又升任台澎电报总局总办一职。1892年，台澎地区局势平稳后，荣月泉奉调返回内地，经上海乘船返乡。途中偶遇同船的宗亲荣希泰及其长子荣宗敬，三个人相谈甚欢。这也为荣月泉后来加入荣氏企业埋下了伏笔。此后，荣月泉先后担任镇江电报局局长、上海电报总局英文翻译、电话提调和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之职，当时就享有电报大王之称。同时他还兼任上海电报学堂教习总管一职，我国早期电讯界的很多骨干多出自于其门下。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荣月泉以其在电讯界的资历和威望被任命为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兼全国电报督办。民国2年3月20日，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派凶手暗杀国民党人宋教仁一事震惊全国。在凶手被查获后，发现有赵秉钧指凶手密电多封，袁世凯怕事情进一步败露，曾图谋暗杀时任电政司司长的荣月泉，所幸荣月泉躲过了射杀的子弹，死里逃生。因为担心袁世凯再施毒手，荣月泉不得不离开电政司，投靠时任甘肃督军的义兄张广建。后经张广建举荐，他先后出任陇海铁路电务处处长、江苏电政管理局监督、陇海兼卡洛铁路总收支之职，多次出洋考察和出席国际性的专业会议。
继续走，深呼吸，再颤抖，继续走，是眼泪不肯流，穿过黑暗，等待破晓的这样从容，孤独就算比想象可怕，你爱的人等你回家，究竟要有多勇敢坚定，放下所有一切才刀剑游走，耳边还有希望在滴答，
不想是追寻光的出口。
民国七年，荣氏企业版图进一步拓展，急需人才。荣德生以高位高薪和甘股余力相赠的优厚条件，意欲将荣月泉招至麾下。涉足政界四十余年，荣月泉对封建朝廷和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官僚集团的尔虞我诈，早已经心生退意。他实现了自己的职业转变，进入荣氏工商业集团。民国八年三月，荣德生派荣月泉前往欧美等地考察面粉行业和纺织行业，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荣氏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五月底，荣月泉受上海总商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向中国出席和平大会的民国政府大使陆征祥反映民意，请他维护国权，协商解决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税则。加入荣氏企业的荣月泉，先后担任无锡茂兴面粉厂、汉口福兴面粉五厂、申兴纺织四厂的经理和三星总公司五金材料部主任等职，是荣氏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有功人士。不少与荣氏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五金材料商人，为了多做生意，逢年过节都要过来送节礼，对此荣月泉都会婉辞。他觉得自己为企业工作已有功勋，商人送礼无非就是想占企业的好处。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作为部门负责人更应该秉公办事。一以贯之的是他的以身作则、忠于职守、谦虚谨慎、诚恳待人的行事风格，因此在荣氏企业颇得人心。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电讯事业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中国电讯行业的发展史上，无论是在中国早期电讯建设、人才培养，还是涉外事务处理方面，荣月泉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电讯先驱。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祝各位听友晚安。
挥挥手往前走，心依旧在守候，穿过痛，悲伤不留， 前走，心依旧在手。